天的天气实在是太美了，在台北整个空气清冷到我觉得不出来不行。那我们就特别出来出了一次外景，在非常我找一个非常像我非常喜欢美丽的美国的小镇 Wisconsin Depere 旁边 Fox River 的这个地方，非常像来拍摄外景。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呢？因为只有想不到没有知道。那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我们上次影片曾经讲过的一个很重要观点，叫做菲律宾话。那菲律宾话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那时候上一次影片讲到菲律宾话在台湾也非常非常严重，也不是一件假事，碰假大口假货，不是实际上真的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状况。那你会想说菲律宾话常常听到它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有一下像我们用归纳方式把这个给归纳。第一件事情，菲律宾话它最明显就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法制并不完善，而且伴随着法制不完善，它出现了很严重的贪污腐败，还有相关的这些家族关系代代的利益不停断的传掉。那菲律宾其实有，我记得有七大还是八大家族在统治整个菲律宾的，比如说群岛，因为它是一个岛屿国家。那台湾呢，其实我讲到这个营建啊、土地相关的产业，大家都知道利润非常丰盈，而且政商勾结的关系是非常明显。那如果大家同样用这样的脉络去研究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共政商勾结的状况也延续到台湾的立法委员跟立法院，还有地方的相关民意代表，县议员啊、市议员啊等等之类的。通常很年轻的候选人后面都站着一个非常庞大的政治链或产业链，那政治链通常都是政二代、政三代、政四代，最早可以推溯到这个地方的国大代表，你不要讲到什么。所以这个在台湾是非常明显的状况，因为这第一点呢，导致后续的产业等等之类，它无法迭代更新，因为利润非常丰厚。那我只要卡住这个地方，卡住法制法规，我不需要更迭换代，我不需要更换这个投产生产的机器跟改善生产方法跟管理方法，我利润利润一样非常高的时候，那为什么要去做任何的更动？我不需要去做任何的产业更新。那这件事就牵扯到第二件事情，台湾的产业就是第二点，并没有完成所谓的这个产业升级，或者说我们不要说失败，我们说产业升级或产业转型不成功，还没有到时代，还是并不成功。那在前面第一点的影响下，第二点就开始出现，因为它的等等之类的这些法规技术，并没有吸引产业跟私人的企业去投注在不断的修改自己本身的核心竞争力。那产业迭代更新的这个能力就有点低，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台湾永远讲到后面就是啊，台积电、台积电、科技、科技怎么样？因为发现已经有接近十几二十年，已经没有新的东西出现。当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台湾有新的产业的这个黄金罐头不断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只仅仅依靠这些小的小规模的问题。那如果真的庞大的，像我们之前过往曾经很期待的，但是什么两兆双星，最后依旧没有成功。你不要说失败，没有成功。我说你看，延续到整个台湾的所有产业的时候，它会是什么状况？你现在正在看这些产业，这些产业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多年的话。普遍的年轻人都是低薪的，然后普遍的年轻人可能做 Uber 啊，这个什么外卖啊、外送啊，然后一般的服务业，而服务业就是刚刚讲的这些产业没有更新换代之后，这些年轻人跟人才最后的选择。但是很遗憾的是，台湾的服务业又因为刚刚讲的这些法制法规跟贪污腐败还有地价的影响，它永远没有办法把它的利润挪更多去提供给吸引更强更好的年轻人，跟新一代的人才，这是很悲哀的事。这也确确实实证实台湾正在菲律宾化是越来越严重的其中一个问题。那第三件事情，其实跟前面两个也有关系，就是这个市场的规模很小，很浅碟。台湾已经够小，它是一个岛屿，对不对？那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哪里？更大的地方，甚至连日本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再小一点，像在南韩跟我们也是，菲律宾也不例外。那你会发现，菲律宾是输出大量的人才到其他国家去赚取外汇。因为我发现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跑出国出去外面找工作，无论是最顶的美国、新加坡，还是到香港，然后到什么荷兰啊、比利时啊、芬兰等等这些都有，你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这样的。那我们说到最，我们要说最要求最低，我们说它的入门可能要低的就是澳洲打工度假，大家我想应该都会说明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因为我们产业跟整个市场的潜力的状况，那你必须要不断的。很残酷的，在一个这么浅碟的红海面前不断竞争。那红海竞争大家都很清楚，最明显、最清楚的状况就是利润的不断下降，而且下降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大家只要看到一个蓝海， 就听到你隔壁也开，对面也开啊，什么东西都开，他都开一样东西。最明显的案例就是什么？很久以前的乳酪蛋糕，然后蛋挞，然后最近的这种连锁产业，只要连锁哪一个品牌太突然出现有名气的一个东西，一个爆款产品，那最清楚的，你看平常都在吃的、都在喝的这种鸡排、珍珠奶茶，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南海商品，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清楚知道。它除了是红海商品之外，它更惨的是它的红海，这是第三点，也是一个。证实台湾正在菲律宾化很严重的第三点，就是前跌的一个市场发展，而且更麻烦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台湾前跌的市场，因为抗中保台嘛，那大陆市场绝对不能为我们所用嘛，对不对？当然啦，你的颜色可能对的话，那当然还是可以为你所用，但是不好意思，颜色对不对不是你我说的算，是某一些人说的。这个今天不是讨论政治，我们就大家花手这样各开一支，各自各表。那最后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件事情，大量的年轻人口跟人才出逃海外到各个国家。这个不是我说的，我想刚刚已经问过，身边已经举出了各种案例。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这个人的能力越强，他出去，你要说输出自己的劳力也好，或者说他受到海外国家更优惠的薪资福利 package， 然后还有更优良、更有保障的劳动的环境也好，或者说更好的，比如说这个像父母可能担心的子女的教育的环境，跟越更低的教育的竞争，还有更多的教育资源都好，这些东西都可能是这些青壮年世代出走，让台湾流失他们这些人才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但不论如何，这个趋势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办法逆转，而且一直不断的在提高。我跟你提过一件事情，在上期电视里面讲到，你知道18岁到30岁的台湾人口，每一年有接近1.5万到25000人的人口，是不断在往澳洲这个地方走，而这一个状况看起来是没有太好转。还有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澳洲政府也没有为澳洲打工度假 （Working Holiday Visa） 设定一个申请人数每一年的天花板人数限制。这两鬼齐心，非我之外，齐心必异，两个狼子野心。但是 anyway， 人家做得到这件事情，因为人家的环境跟劳动市场。还有产业规模，具备这样的竞争力，具备这样的吸引力吗？台湾可以吗？然后知道台湾的人口跟澳洲没有差多少，才差400万。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做到我们做不到？这个我们可以找各式各样的原因、各式各样的理由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是前提是，国家依旧是中华民国是我们，我们依旧可以做很多事情改善。但是为什么过了10年到现在，台湾已经民主自由了这么久，但是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就业市场、工作环境、市场安全，还有对劳工的保障跟整体的产业的发展，依旧比不上这些我们所谓过往已经讲很久很老牌的欧美的国家，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然后在中央大选之后呢，这样的状况也在民进党继续执政的状况底下，蔡规赖水的状况会直接延续下去，所以我们不用去想说期待接下来赖清德总统的执政之下，这样的状况，刚刚讲的台湾的菲律宾化会变得更会恢复原本台湾过去台湾殖民卡巴的状况。不好意思，那是不可能。我们现在讨论的这是一个残酷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那你要怎么去做？接下来才是我们真的需要花更多时间去思考的事情。那到底接下来你的可能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才像你说，下一次影片我们慢慢来讨论。后蔡英文时代。赖清德总统主政时期，后疫情时代，你的逃生保命解决之道是什么？你有什么方向可以准备呢？台下你说，下一次影片等会再见 ，Enjoy your weekend， happy， 拜拜。